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一进北京，展现在众人眼前的就是闪耀的琉璃瓦，宫殿式的建筑，勾栏雕筑间古朴的气氛迎面而来。南北的学风本就不同，那么地老一行在北京的讲学过程中有什么见闻？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故事。我们在烟台住了一天，接着船开到天津，又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。在北京并没住庙，因为居士们早已给找好了下处，住在大象烟卷公司。屋子很宽大，每天吃饭的时候从馆子里包素饭。人山法师为了戒莲的事，还故意到地老那里去说：
老法师，戒莲师已进根来了，你老看叫他自己买着吃，还是跟我们一块吃好？
叫他在这里一块吃吧。
那么他现在没住的地方怎么办？
叫他跟你们两个人住在一屋还不成吗？
经过人山法师这么一说，戒莲才放下心去，他的事儿这回算妥了。北京是中国的古都，也是文化重镇，一进车站就远远望见许多黄琉璃瓦和绿琉璃瓦，宫殿式的建筑。讲经的时候是在江西会馆里，当初是张勋修的，里面很宽敞，在戏楼上讲经，听的人也很多。地老白天边讲义，晚间讲经，因为便于一般公务员听讲。当时有蒋竹庄、姜卫农、黄少熙，听地老讲说时随做笔记，晚上把稿子整理好，第二天再呈给地老去校正。地老每次把稿子看完的时候都是说：
啊，我昨天还说过这许多话吗？自己还不知道咧。
最初说这话时，他们都以为地老是为勉励后学，自己客气。后来每次送稿子的时候，地老总是这样说。于是他们几个人就问地老：
你老讲经的时候固然趁兴而谈，哪里有自己说的话真的就不知道呢？可不是，我自己讲过之后也不知对里面的道理究竟怎样发挥的。
这一说使他们大家更加疑惑起来，于是地老就把过去讲法华经入定的事告诉他们，这才把他们的疑惑解开。因为地老素世善根深厚，本是大权世现诚愿再来的人，他在未出家以前 也曾习过医生，20岁出家，26岁就在平湖福真寺替敏熙老法师代做副讲。说起话来口若悬河。28岁在杭州六通寺开大座讲法华经。有一天讲到舍利佛受祭品，自己既然注定，莫无一言。等出定之后，在舌上生出一朵莲花来。自此之后，深得语言三昧，一生说法辩才无碍。这种修持功夫与专门学习寄诵者绝不相同，所以地老一生讲经并不是专靠在语言文字里去学，多仗自己素慧和自己禅定的功夫。地老讲完圆觉经后，把蒋竹庄和姜卫农的笔记集在一块儿，题名《圆觉经亲闻记》，并为之题词。凡是在那里听经的都有名字。当时编成悟无讲经会同源录，附在讲义后面。亲闻记和地老的讲义都由蒋竹庄居士托商务印书馆印行。后12年，海监徐兆华兄弟为其祖母生息祝福发愿刻经，请问地老应刻哪种经。地老让他刻《圆觉经讲义亲闻记》汇编，由蒋竹庄居士任编汇之责。书成名曰《圆觉经讲义附亲闻记》，雕刻木板存扬州晚虹桥众香庵。不过那时候在北京办一个讲经法会很困难，各庙都不欢迎。据佛教会登记调查，全北京城大小有1100多处庙，在这么多庙子里没有一处请法师讲经的。而且听经的时候他们连听都不听，因为清朝以来北京的旧风气都是以金忏交际为主，如果能对金忏佛事拿得起来，再能交上某督府某提督或王爷就成功了。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舒服，而却没有人发心出来弘法。这也难怪，因为在过去旧风气不开通，很少有人提倡，一般人也不知道这讲经的好处。近几年来幸而有居士们发心提倡办讲经法会，使一般人也闻闻佛法，种点善根。那时候慈州法师还在各处挂搭当参学，每天也跟地老去听经。他最初住在南城外龙泉寺，距江西会馆很远，晚上听过经回寺，寺里竟已关门。和他同住的人们都不满意他去听经，所以 那时候门都叫不开。后来他便迁到城内关帝庙去住。听众朋友们，俗话说，士味哪有法味浓。今天的故事中，地老在28岁讲《法华经》时寂然入定，出定之后舌尖生出一朵莲花来，自此之后得语言三昧，一生讲经说法，辩才无碍。由此我们知道，修行远非寄诵之学，而是要在修持上下真功夫。听众朋友们，就让我们一起向古来大德学习，探真理，明究竟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